对，你是不是有时候看着家里的国中生或高中生，心里会觉得，很疑惑？明明他们也知道读书很重要，但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就是提不起那个劲？你看着他们滑手机啊，打游戏，心里是不是也觉得，啊，又焦虑又有点无力？我们来想象一个叫小明的国二生好了，他其实很聪明，但你只要一提到数学，哎，他那个眼神就整个暗淡下来。他不是不努力啊，我是说他就是提不起劲。所以今天我们想试着走进像小明这样子孩子的内心世界，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这次深入研究的核心是一份针对上百位一线辅导老师的职化分析，但我们也对比了好几份近期的脑科学研究，结果发现哦，他们不约而同都指向了几个关键。我们的任务就是跟你一起拆解这些发现。哎，不是要给你一套很空泛的理论，而是要找到那些哎真正能帮助到孩子的具体方法。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份分析的核心论点。它点出了五个主要的，他们称为动力杀手。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就是目标模糊而且缺乏成就感。你想哦，对小明来说，每天埋首在那个三角函数里面，跟他未来想当的游戏设计师的梦想，哎，这两件事之间根本就隔着一道鸿沟。他完全没办法把现在的痛苦跟未来的快乐连接起来。
对，你讲到一个关键了，这个连结，研究里面把它叫做成就感的可惹力度。你想想看，游戏设计为什么会让人这么沉迷？就是他把那个，比如说成为最强王者这种很大的目标，切得非常非常碎，把它切成无数个微小的可以马上实现的任务。你每打一只怪，每捡一个宝物，系统都会用音效啊、发光特效啊，立刻给你一个正回馈。
哦哦，马上就有的那种。
对，但传统学习呢，回馈点通常只有期中考跟期末考，这就等于是要小明在沙漠里面，连续走3个月，才跟他说，哎，远方可能有绿洲。那中间的过程对他来讲，全部都是挫败跟不确定性。
哇，这个成就感颗粒度的比喻，真的点出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盲点呢。我们总是要求孩子要有延迟满足的能力，但我们好像从来没想过，会不会是我们自己把那个满足的时间点设得太远了？但这就让人很好奇，既然游戏的即时回馈这么有效，那在学习上真的有可能做到吗？还是这终究只是个空想？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它也是整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我们后面会深入谈到要怎么把学习游戏化。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要先看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就是说，就算我们能创造一些小成就，但如果整个学习的过程本身就是极度痛苦的呢？这就带我们看到资料提到的第二个杀手，学习过程充满痛苦与压力。
哎，我看到分析里列举压力来源这一段的时候，心里真的沉了一下。他提到很多孩子的读书动机哦，已经不是出于好奇或热情了，而是为了防止被骂。
学习变成一种很消极的、用来趋吉避凶的行为，这不就完全扭曲了学习的本质吗？
完全扭曲了，真的。再加上补习班把时间塞得满满的，每天像行军一样，身心俱疲。最惨的是什么？是当小明在书桌前卡关了，他可能不敢问，因为怕被说“哎，这么简单怎么还不会”，所以只能自己一个人耗在那边，最后就索性放弃了。
你知道吗？当学习的动机从我想学变成我怕不学会被骂的时候啊，大脑的运作模式就完全改变了。它会从一个开放的探索的状态切换成一个封闭的防御的状态。所以研究者才一直强调要提供一个可以问、问不被骂的温暖环境。这句话听起来很像心灵鸡汤，对不对？
对，有点。
但它背后其实有神经科学的根据，它是在重建学习的安全感。如果一个学生连提出"我不懂"都感到恐惧，那他的大脑根本就处在压力状态，新的知识是进不去的。
我想到我以前学脚踏车，我爸在后面扶着的时候，我敢骑得飞快，但他手一放开，我立刻就摔车了。那个扶着的手，其实就是这里说的安全网吧。你知道，你就算失败了，也不会摔得太惨。
没错，就是这个概念。但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 就算环境安全了，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学过要怎么主动学习，那他会不会就只是待在原地等老师把答案喂给他？这就带我们看到了第三个动力杀手，习惯被动学习，缺乏自主能力。
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等老师喂的模式。很多像小明这样的孩子啦，从小学习就被安排的好好的，补习班去哪间，参考书买哪本，都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嗯，
他们很擅长被动地接受资讯，但从来没有人真正教过他们如何学习。比如说怎么做笔记啊，怎么规划复习进度，怎么分析自己为什么错，结果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对。
因为不知道方法，所以读得很没效率。因为没效率，成绩差，所以就更挫折，更不想读了。
这点其实就触及了教育的核心辩证，我们到底是在教知识，还是在教如何学习？这门分析提到的笔记技巧、错题本、间隔复习法，这些都不是在教科目哦。
嗯，是在教方法。
对，是在教方法。一旦学生掌握了如何让自己学会的这套武功，他对学习的掌握感和自信心就会大幅提升。这才是从根本上点燃内在动机的关键，让他从乘客变成驾驶。
掌握方法才能有掌控感。不过现在的驾驶方向盘好像很难抓稳，这就带到第四点，这可能是现代父母最头痛的问题了，诱惑太多，难以专注。小明书桌上的课本要跟手机里的游戏、社群媒体抢他的注意力，这根本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啊。
而且这不单纯只是意志力的问题，更是生理机制的问题。那些短影音和游戏会持续快速地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多巴胺，那是一种让人感到快乐的化学物质，久了就会上瘾。
嗯，
而学习带来的成就感，它触发的多巴胺释放回路更长也更慢。这就像是你教一个习惯吃高糖高油素食的人突然改吃清淡的有机蔬菜，他当然会觉得索然无味。
所以我们是在跟孩子的大脑化学物质作战吗？这听起来是个不可能打赢的仗啊。
也不是完全没办法。研究中提到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叫做番茄钟工作法。
哦，我知道，读25分钟，休息5分钟。
对，它的智慧之处在于，它不是要你用意志力去硬扛那个诱惑，而是跟你的大脑谈判，在学习和休息之间建立一个有节奏的平衡。它等于是告诉大脑说，哎，你只要忍耐25分钟，我等一下就让你去玩，这样大脑的排斥感就会降低很多，
让大脑觉得可以喘口气。好，那最后一个动力杀手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人际或心理因素。有时候小明不想读书，问题的根源根本就不在读书本身，可能是他在学校被同学排挤，或是跟朋友吵架，也可能单纯就是青春期的情绪低落。
没错，
这些都会严重消耗他的心力，让他没有多余的能量去应付课业。
对，这份分析就特别提醒，有时候补习班老师这种没有权威感的成年人，反而比父母更容易打开孩子的心房。透过课后的闲聊，一句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哦，还好吗？给予适时的关怀，有时候比教他10道数学题还重要。
因为这是在处理最底层的情绪的根源。好了，我们刚刚深入拆解的围绕在小明身边的这5个动力杀手，听下来感觉问题千头万绪。那这份研究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解方？他把焦点转向一个非常具体的模式，一对一辅导。但他强调一对一的价值远远不只是教学，而是一整套陪伴、调整、引导的完整支持。
哎，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转变，就是老师的那个角色定义。在一对一的模式下，老师不再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者，他更像是一个学习的陪伴员，甚至是一个动机的诊断师。这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角色转变。
我们来看看具体要怎么做。第一步就是找出真正的问题。研究提醒我们，动机不够不等于不努力。在一对一的环境下，老师可以近距离观察，判断小明现在写不出题目，究竟是真的听不懂，还是纯粹不想读，又或者是他怕写错被骂，所以不敢下笔。但，等一下，这个听起来很理想，
可是老师都这么忙，这不会变成另一种形式主义，最后根本没人认真做吗？
这个疑虑很实际，所以分析中给了很具体的建议，不是要老师写什么长篇报告，而是微小的行动。例如，上课前固定花个3到5分钟闲聊，问问学校最近发生什么事，先建立信任感。然后下课后，老师只要用30秒，在一个很简单的表格上，记录一下今天学生的情绪反应是正向、中性还是负向。
哦，这样久了就有个记录了。
对，久了就能建立一份动机追踪表，这其实就是个人化诊断的概念。在大班课里，老师看到的是一片森林，但在这里，老师有机会看到每一棵树的叶子是不是枯了，根是不是有出了问题。
诊断出问题之后，第二步非常关键，客制化教学，节奏，打造小成功感。你看，这就直接回应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成就感颗粒度的问题。
没错，在一对一的环境下，老师可以完全根据学生的步调去设计那种跳一下就够得到的难度。目标就是让他读得下去，也写得出来。策略可以很具体，例如帮小明设计一个3天1个小成就的计划，像是这3天我们只要搞懂5个形音义，或是这周我们只要背熟10个英文句型。目标不用大，但一旦达成了就要即刻赞美。还可以搭配像是进步小卡或进步排行榜这种视觉化的工具，让学生的每一点努力都能被看见、被肯定。
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把学习游戏化的具体实践呢。透过持续的、小额的、及时的回馈，逐步的去建立学生的信心。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因为当小明开始打从心底相信我好像其实做得到的时候，那股沉寂已久的内在动机才有可能被重新点燃。
没错，我其实做得到这句话真的有魔力。那接下来第三步是强化陪伴感，让他不觉得孤军奋战。这也呼应了老师角色的转变，从高高站上的命令者变成一个学习陪跑员。研究中提到，在内部训练时就要把老师愿意陪你慢慢来这个理念内化到每一个老师的心中，同时要不断鼓励学生问问题，而老师在回应时要尽量避免批判性的字眼，最好是用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来创造一个安全的提问氛围。
这其实就是在为学生建立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张心理上的安全网。当小明知道在这里他可以犯错，可以提问，可以放慢脚步，而不会被指责或嘲笑时，他才敢真正的投入学习，去冒险，去尝试。没有这份安全感，上面的一切都很难建立起来。
正是如此。那第四步和第五步就是把这个支持系统做得更完整，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第四是利用课后辅导时间补足学习盲点，确保学生有个地方可以回来问问题，不会把问题带回家。第五则是建立正向回馈系统，让学生有持续想进步的动力。
分析里提到了几个很有趣的奖励机制，你听听看，像是进步小卡指度，完成一个章节，被老师夸奖5次，写完一本讲义就可以积点。
哦，
积满了可以换文具、换饮料，甚至是免费加一堂课。还有一个叫动力回馈卡，开学时让小明亲手写下自己读书的目标，可能是想考上理想的高中，想让爸妈放心，甚至是想赢过班上某个同学。老师每周就陪他回顾一次这张考片，提醒他我们现在做的努力是为了什么而战。
你看，整个系统的设计，从一开始的诊断问题，到客制化目标，提供心理支持，再到最后建立一个正向的循环，它是环环相扣的。它不再只是单纯的线性的在灌输知识，而是在重建一个孩子对于学习的信心和意愿。所以这份分析最后总结说，你提供的不只是一门课程，而是一套让孩子愿意相信自己并且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支持系统。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精准。
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些分析中一起走进了小明的世界，深入探讨了青少年学习动力低落的5个核心原因，也看到了一套非常具体、系统化的一对一辅导策略。 整个看下来，你会发现那个关键点往往不在于教的够不够多，或是题目做的够不够难。
没错，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为孩子打造一个能让他感到安全、有成就感，并且感觉到有人陪伴的学习环境。而这整套策略都是在我们现行的教育框架下去帮助学生找回动力的方法。但它其实也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从零开始为你的孩子设计一个学习环境，那他应该会是什么样子？一个真正为了探索和好奇而存在，而不仅仅是为了成绩和升学的环境，我们又该如何去创造它？这个问题，或许值得你花点时间自己想一想。